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黄奇峰牧师。在今天与你共勉的时间里，我要分享信息的题目是劝慰子巴拿巴第二讲。经文出自使徒行传第十一章25-26节。在上一次的分享中，我们讲巴拿巴奉耶路撒冷教会的差遣往安提阿去，见证神给外邦人的恩，也劝勉他们恒心靠主。有很多人因着巴拿巴的工作归向主，成为基督徒，这实在美好。今天我们要继续讲巴拿巴的故事。现在我们看经文25节，圣经说他又往大署去找保罗，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。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，和教会一同聚集，教训了许多人。弟兄姐妹，读以上的记叙，你的感想如何？我的感想是，人间最美的想念与情谊，爱心与寻找，扶持与建立，安慰与鼓励，帮助与陪伴，恩赐与运用，都呈现在这经文里。以下让我们一起思想学习。第一，经文说，他一往大署去找扫罗。巴拿巴正是大署人扫罗，记在第九章。当时扫罗到了耶路撒冷，想与门徒结交，门徒却都怕他，不信他是基督徒。唯有巴拿巴接待他，领他去见使徒，把他在路上怎样看见主，主怎样向他说话，他在大马士革如何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，都诉说出来。于是扫罗在耶路撒冷和门徒出入往来，奉主的名放胆传道，并与说希腊话的犹太人讲论辩驳，犹太人却想要杀他。为了安全，保罗被送到该撒利亚，又被劝回大署去。转眼之间，扫罗在大署已经过了8年。在这8年的时间里，扫罗一面支帐篷，一面向人分享他遇见主的经历，一面等候主的带领。在长年的等候中，他问主：主啊，我还要等多久呢？你忘记我了吗？主安慰他：我的仆人，我没有忘记你，我正在安排一个人，他完成任务后就来找你，他要与你同工，他正在路上。在巴拿巴这边呢，主使巴拿巴一直想念扫罗，想念主对他的拣选和栽培，想念主向他显现，呼召他，托付他，想念主给他的心智和胆量，想念主给他布道的热情和讲道的恩赐，想念他为传福音将生命置之度外，想念他信主前后生命的改变。是的，多人忘记了扫罗，巴拿巴却切切地想念他。时间到了，耶路撒冷的使徒们派巴拿巴到叙利亚巡视安提阿的教会。巴拿巴劝勉信徒，引领多人归主。在工作中，巴拿巴意识到教导真理非常重要，就决定离开安提阿一段时间，去找扫罗来帮忙。他走了245公里的路程到大署去。找在原文有艰苦搜索的意思，所以去寻找扫罗像是在追踪一样，是不断的打听，是仔细的询问，是殷勤的寻找。第二，经文说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。啊，找着了，巴拿巴说：弟兄扫罗，我一直想念你，为你祷告，今天终于找到你，见到你了，真高兴。扫罗说：弟兄巴拿巴，我也一直想念你，为你祷告，你走这么远的路程来探访我，这是哪里得的呢？哦，这对扫罗来说简直太安慰了，因为主不但没有忘记他，还借着巴拿巴来寻找他，并且找到了。扫罗直率地问巴拿巴：你除了来探访我，在主里有交通还有其他原因和目的吗？ 巴拿巴也直接告诉扫罗，神借着塞浦路斯人和古利奈人向安提亚的希腊人传福音，结果有很多人归主，耶路撒冷教会听见了，特派我来视察劝勉信徒，但我发现听福音归主是第一步，接受劝勉是好的，但还需要在真理上扎根和建造。弟兄扫罗，安提亚教会的信徒非常需要你来做教导和栽培的工作，请你为这事祷告，神若感动你，就与我一同到那里去服事。扫罗经过祷告，圣灵对扫罗说，巴拿巴的来访是我安排的，你与他同去吧。扫罗将圣灵的感动告诉巴拿巴，巴拿巴大大称颂神，就带扫罗到安提阿去。啊，这对巴拿巴而言简直太高兴了，是格外的恩惠，是意外的收获，是顺服圣灵的缘故，是运用恩赐的结果，因服事的团队在茁壮。对扫罗来说更是喜出望外，笔墨何能描写，言语何能述说，这是等候已久的时候，是神听其求，是神怜悯的领导，是新的服事道路的开始。记得回老家大蜀的路上，扫罗是孤单一人，前途甚是渺茫，如今重整出发，有巴拿巴的陪伴，有神满满的爱在心中，属天的荣光更是照耀在宣教的征途上。弟兄姐妹，这就是劝勉事工最好的例子吧。扫罗不是未曾认识主，不是未曾蒙主的呼召，不是缺乏真理的知识装备，不是没有做工的恩赐和经验，不是没有服事的心智和才干，他还需要一位像巴拿巴充满爱心和智心，并且有劝勉恩赐的人来扶持他，邀请他，陪伴他，建立他。让我们在此被关照，看看在我们服事的教会有没有任何人曾经来过教会，甚至受洗了，有一段时间有渴慕，有追求，但现在离开教会了，不在了。通常我们很容易就忘记他，或者觉得在他身上的投资是徒劳的，所付上的代价是不见回报的。今天愿巴拿巴寻找扫罗的例子激励我们，我们要去寻找，要把他们带回神的家，一起服侍主。第三，经文说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，教训了许多人。这里有三个关键词组，第一，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，这是指时间上的，是最起码时间的承诺和投入。第二，和教会一同聚集，就是与弟兄姐妹天天在一起，这样才能彼此认识，赢得信任，以后可以被推荐，被差遣。第三，教训了许多人，教训是在信徒生命里做扎根和建造的工作。弟兄姐妹，在第20到26节出现三个动词，就是传讲耶稣、劝勉众人、教导信徒，这可以说是教会建造的三根柱子。第一，传讲耶稣，是的，对那些未信的人，我们要向他们传讲神的福音，就是人的犯罪、罪的结局，但神爱世人，差他的独生子耶稣来到世间，解决人类罪的问题和死亡的问题，叫一切信耶稣的罪得赦免，而且要得永远的生命。第二，劝勉众人，在世界有危险和苦难，生活有诸般的挑战、压力和各式各样的试炼，叫人怀疑、灰心、胆怯、惧怕、丧志，以致十字架的路走不下去。这个时候非常需要劝勉的事工来坚固信徒，叫他们不要看人，不要看环境，不要看自己的转作，却要定睛在神的身上，要恒久在神的恩典中，要把所学习的知识应用在生活当中。 第三，教导信徒，对那些信了主的人，我们要有系统的、全面的教导信徒圣经的真理。教导的范围很广，例如教导关于圣父、圣子、圣灵的真理，教导关于救恩的真理，教导关于旧约与新约的关系，教导基督与教会的关系，教导如何读圣经和祷告，教导如何跟随神、与神同行，教导如何传福音、引人归主等等。哦，弟兄姐妹，教导在教会里是一个重要的环节，非常重要，不可忽略。教导必须有善于教导的老师，教导需要蛮长的一段时间。弟兄姐妹，叙利亚的安提阿教会注重传福音，注重劝勉，注重教导真理，信徒就能正确认识神，教会就健全，宣教工作就能展开。你问教导与劝勉的区别是什么？回答：教导是教导信徒所应当知道的，劝勉是教信徒将所知道的应用在生活中。所以教导与劝勉是一个铜板的两面，不可分开。现在我们看经文二十六节，圣经说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。弟兄姐妹，基督徒这个字其实是像基督啊，这是最美的称呼。在此之前，纵观使徒行传，跟随主耶稣的人在一章十五节被称为门徒，在第九章十三节被称为圣徒，在第五章十四节被称为信徒，在六章三节被称为弟兄，在第五章三十二节被称为见证人，在第九章二节被称为信奉至道的人，在二十四章五节被称为信奉拿撒勒人的。在这里跟随耶稣的人被称为基督徒，每一个称呼都指向主耶稣，都有它的内涵和意义。在目前，跟随耶稣的人有四个称呼。第一，信徒，信徒强调的是相信耶稣，接受耶稣。第二，门徒，门徒强调的是学习耶稣，效法耶稣，愿意跟从他的脚中行。第三，基督徒，基督徒强调的是活出耶稣的生命，就是圣洁、真理、公义、谦卑、温柔、怜悯、慈爱等等。第四，圣徒，圣徒强调的是分别归耶和华为圣的，是因神的话语成圣的，是单单为耶和华所使用的。今天的信息就分享到这里。
Blessed Lord and only Savior, with thy love our bosoms fill.
Blessed Jesus.